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为了尊人开示悟佛的自见，所以讲了三藏十二部经典。所以经典它为了是主要的目的啊，开显我们这个，明了我们这个佛心，就开示啊，开显就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认识啊我们的佛心。然后这个悟道，然后日佛的自见。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啊因缘成熟啊，四相八相成道，主要是呢一切都是方便啊，最究竟的地方就是要令尊生进入佛的自见。所以这个佛的自见就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学佛啊要认识到自己啊最终的目的啊。我打个比例来讲嘛，就是说在我们生命中会出现啊很多人，但是同时会出现一个啊非常珍贵的一个人啊，就好比说啊我们讲了一位客人啊，这个客人呢不知道从哪里来啊，但是呢是他很珍贵，我让你敬佛，就是说你对他非常尊重，非常爱护啊，非常听话，非常敬仰。但是呢他会跟你在一起喝茶聊天啊，其实呢他是一个视线的，就是一个客人，他是一个客人，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来到我们家，或者善知识来到我们身边，他就是一个客人，他跟你没什么关系，但是跟他的愿有关系。好比说这个客人来告诉你一件事情，说啊某个地方有一个花园，但是对他很恭敬很尊重，他在对你描述花的美，当时人心里面就会有美滋滋的感觉，就很快乐啊。所以还没有看到花之前，听他这样的描述，你就会感觉到很多欢喜显现出来啊。这个时候呢，这个一客人呢啊又带你去看这个花，是吧？因为花园并不远，就在里边了，隔壁啊。所以呢这个在你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呢，这位客人带你看到花园的时候，在你看到花的时候比他的描述还要美，是吧？非常美。所以呢那个客人又来告诉你说啊，那这个花是你啊心里变现出来的啊，他跟你是一体的啊。所以呢他马上就会体会到这个心地上的美啊，先是看见这个花很美。所以听这位客人告诉我，告诉尊人说这个花是你心变现出来的，他马上就会体会到啊这个花在他心里面啊这个很美。所以呢心很美的时候，这个花它就空掉了啊，它就进入空性，就会感受到啊空性的美。所以它就是虽然站在花边，但是它可以看到它的心啊。至于在生活中我们都是一样的，这个是讲呢目的呢啊，就开显自信的佛性啊，这是从智慧方面来开显我们的自信，见到本性。但是呢我们不能不离开本地，他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心啊可以变现花， 因为花就在旦夕啊，他说又从心里面出来，从这个本心里面出来，又告诉你可以变成花啊，这花呢啊，所以那个科主任呢就看到他的心的相啊，看到心的相，他说啊，你能够看到心的相的这个念呢，就是从花里面出来的，如果没有花，这个花就是你的念啊，就是说你没有一个独立的，说这个花就是你的念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花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的念，发现自己念就是花，所以一切念都是来这个花，而这个花是来这个心。我讲的就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这个花里面看到你的本性，一个呢从本性里面现花看到你的念。那说这个本性就是佛，这个花它就是方便，它可以现念头也可以现佛性，所以叫念佛，是吧？这个念从哪里出来？从花，从复性里出来。他说复性在哪里啊？复性就是说复性能现念，念能现佛性，所以念佛，这就是念佛。所以呢念跟佛它要，它是一个呢显出来的这个世界我成就众生的一念，但是这一念呢在这个世界也能成就本性，所以呢你的本性跟这个世界或者念它是相通的，它是通的。所以就到这呢，从我们这个相能悟到本性叫波罗门，然后从本性成自性现花能现念叫愿门，愿门就是我们讲就是净土门啊。所以呢净土法门都不离开当下，不离开这个花啊。至于要不要找这个跟你说的这个人呢，这个人呢其实不需要，为什么呢？他我就是那个花，是吧？所以呢我来到这个次世界其实就是带你看花，其实花就是我变现的，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花，这是你没有悟到你的本性。所以呢我们要不要看释迦牟尼佛无关紧要，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是告诉我们实相，但你看到实相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没有了，知道吗？释迦牟尼佛就完全没有了，因为他本来就是花人来告诉我们这些，所以他是客人，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知道吗？也不知道到哪里处了，知道吗？是因为我们了解了这个宇宙实相以后啊，你来处自由，就是说你通过这个花也可以看到自信，你通过这个自信随着花也可以看到你的念头，所以呢从自信来讲常住，从念头讲普化，就是说你的念头藏在普化，你的心呢藏在寂灭，所以寂灭跟普化是同时的，是吧？是同时的，就是虚空大地它是普化众生，但是呢它是寂灭的，是同时的，所以寂灭与度众生是同时的。就像这个普贤王菩萨啊，众生烦恼未尽，这个戒未尽，烦恼未尽，生死未尽，我愿未尽，就是像普度众生，但是呢他的体又是寂灭的，所以寂灭和这个普化是同时的啊，这是我们很难认识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光照着众生，他体是寂灭的，他光又在普照，所以呢像地藏菩萨，像地藏菩萨的众生不净誓不成佛，众生斗尽方证菩提，他说他这个呢是不成佛的啊，众生不成佛，可是呢他又藏在寂灭之中，本来就是寂灭的，就是佛。所以呢你说他成佛还是不成佛呢，都是方便说，因为他的成佛寂灭和他的斗众生是同时的。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要成佛和你度众生并不有冲突，并没有冲突。所以我发地藏大愿，我发普贤之愿，然后呢我又要成佛，我要见日当涅槃，那中间有没有冲突？实在是没有冲突，没有冲突的体。所以呢这个你要悟到这个体，你就知道阿弥陀佛门就净土门和大般若智慧互相呢是没有任何冲突 这样的有冲突，肯定是你没有悟道，你没有明了，明了了绝对不会有冲突。神理上这样的分别就很清晰，不是感情运势，也不是武断的思维啊，它是有理可循啊，并且有事可证啊，有理可通啊，它都是相应的。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啊，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这么个理念在里面啊，上可以通向诸佛，下可以通向于十方众生，就是念佛佛念是一样的道理。你念佛，你释迦牟尼佛先跟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讲阿弥陀的功德去叫，是吧？但是然后呢，就串我们念啊，自己念。但是我们念的时候没感觉，啊，是吧？他就告诉你，你的念就是那个佛，是吧？那个佛就是你这个念，是吧？他就这样的告诉，就说那个佛啊，从哪里出来呢？就是从你这个念出来，因为佛号就是念嘛，是吧？这个念，这念什么？念就是你的心啊，是不是？哦，心是寂灭的。持念寂灭的，是吧？这个佛号，因为佛号成就了念，念就是我们的自信嘛，是吧？成自信。那说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他又调过来讲，哎，你自信有成就了念，念又在念佛，是吧？就是说，这个自信成就了佛号，佛号又成就了你念，是吧？因为自信嘛，法藏比丘就自信嘛，自信呢又成就了佛号，佛号呢又成就了我们的念。啊，我们念啊，念这个佛，念这个佛，它跟自信它又是一体的，所以呢，它既是涅槃，又是在利益尊生，它是同时的，啊，就度一切尊生，受无尊生可度，所以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样的。你拜佛，它其实就是一个花，是吧？他说你拜佛，它这个题就是这个就是念嘛，念不是独立存在的，这拜佛就是念。啊，这个念呢就是自信，它是空寂的，就是所以你拜佛之时，看到这念，整个的念，然后这个的念就是心是寂灭的，是吧？然后寂灭里面又现这个拜佛，又成就了一念，是吧？所以你拜佛这一念就是寂灭，就是拜，还一体的，是吧？那你念经的时候，或者说在生活中都是一样的。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境界中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拜佛你念经啊，这个念，就是说你念华严经，整个华严经就是你的念，是吧？但是这个念就是心是寂灭的，所以你在念经的体就是寂灭的，是吧？对吧？那你在进行，在进行，在饶佛进行，这个进行就好比是花，就是这个进行就是念，这个念就是心，它还是寂灭的，是不是？而寂灭呢又成就呢，寂灭的就自信，又成就这个饶佛，它就是你当下这一念。所以呢，念跟你饶佛跟你自信它是八的。吃饭也是这样的，是吧？你在坐火车，你在坐火车，坐火车就会变成花，这个那就是你念了，这个整个火车皮都是你的念了，是吧？火车皮、虚空、火车轨，还有那个很多人，那都是你的念呢。这个念从哪里出来呢？从自信出来了。自信是什么？是寂灭的。事故呢，全部是寂灭的，是吧？他说，这个，哎，这个寂灭的啊，要出来又很方便，是吧？出来就是火车，火车成就这一念，是吧？而这个念就是火车，就是心，而这心呢，就是火车，就是念，是吧？吃饭也是一样的。那有人家骂你、说你、打你、别人骂面你。哦，这个就是念啊，这个念成自信来出来了。哦，自信是寂灭的，是吧？那说你骂我的本体也是寂灭的，是吧？既然是寂灭的，是吧？你骂我说我讲我打我，或者我骂你，我当时没有悟之前，我不知道是寂灭的。听善知识一诱导，我知道它是寂灭的，是吧？你必须要顺从善知识诱导啊。如果不顺从善知识诱导，就是你骂我是骂我，跟寂灭不相应了。是吧？寂灭它就不会烦恼嘛，是不是？那你讲就会觉得，如果你了解这个体，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悟到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法无界限，它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这样的反观，万处走，万内走，没有任何障碍。万处走，你的念啊，你的世界 啊，就是说这个大念嘛，整个身心念。但是我们一般人认为念是独立存在，是错误的，叫得头意识，叫妄想。我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念，就是一个念，知道吧？光是念房、念凳子、念桌子，还念天还是地狱，就是地狱境界、天上都是你的念。你不要管那个是什么境界，不要管，你就知道这是个念，知道？我们看到天堂很快乐，你就生快乐想；我们看到地狱生痛苦想，因为你在分别它。你不知道天堂跟地狱都是你一个念，这个念并没有，知道吗？所以呢，你就照顾你的念就好了，不要照顾外面的善恶好坏，不要管它。实际上，人念好，人念坏，跟你没关，你就知道都是你的念。而这个念就是心，心是寂灭的，所以这个念一定是寂灭的，知道吗？所以我不去向外找，你这样的起悟，这就是说，善知识叫开示。那我说我们要悟日，我们要悟日。他说悟日是通过开示出来的，我在跟你讲法叫开示，但是你要悟日啊，要悟进去，悟进去呢很重要啊，悟进去。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道理搞懂了，你就知道啊，就知道进出，只要是出，肯定是净土法门啊。从自心里面开显这个花，花开显的一念，那么就说你现在念佛是佛在念嘛，是吧？是佛那个地方出来嘛，这个念嘛，那一定是净土法门。从果位上法，是从自心果位上往外延伸，就是往外心向外延伸，对吗？养精成就的延伸才能念啊。他说从意味上呢，是往回走。往回走，就是先从外面走到心地上去，这个叫内行。就内行的人呢，是般若，学般若的人喜欢内行。净土法门呢，向外行，向外展现啊。因为净土法门很重视这个念啊，这个。他说这个你要知道，就是一定是复兴的，从果位上修。果位上都是法藏比丘成就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然后成就你一念，是吧？这个他说波罗门呢，是波罗门呢，就是说你先看到这个花，是吧？然后了解它跟我们心是一体的，心变现出来了，你这一念啊，就是心，我心就是寂灭的，还能照顾寂灭的体就可以了，对吧？寂灭的心啊，这心本来是寂灭的，就不管外面啊是。心是寂灭，万就是寂灭，常常就是寂灭之体，啊，寂灭之体就是非常清净之体，啊，不分别无住之体，它是一般禅宗里面，或者是修般若门的都是遵守这个寂灭体、寂静体啊。我净土法门遵守这个，遵守这个念力体，就从复性展现出来念力体，就是这个花世界是由一念啊，这个念力体啊。所以呢，就是说啊，我们去净土法门要知道，只要你啊从果位上延伸到外面去，你就可以看到佛陀的功德啊。有人看到花，看到什么，你都可以看到佛的功德，看到佛陀的解脱，看到佛陀的大悲心，看到佛陀的三昧，看到佛陀啊无量的法门，你都可以看到佛法啊。所以学般若门呢，它向内走，就是。把一些佛法都给斩掉，把佛法给灭掉，这些法都是方便的，都是断烦恼的，都是这个妄想啊，我们要把它排除掉。所以呢，学智慧之门都是排除法，净土法门呢是向外延伸，就贤师父的功德愿力都在国位上延伸出来的啊，这个诸佛菩萨种种功德、种种解脱、种种三昧，种种都往外延伸。成就什么呢？遵守那个一念。所以呢，十方世界所有遵守来的一念都是诸佛菩萨给成就的。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等于这个道理，就证明这个人是不是修净土法门，就要认识到遵守的那一念是从佛菩萨上来，然后是净土法门的概念。禅宗般若门呢，都是认为这一念叫妄想，知道？一些法门都要排除掉，一些法门呢都是假的，都是方便，然后达到一种寂灭啊。 所以呢，就是说你听法的时候，你就会悟到啊，这个波罗门和这个金陀门的这个区别啊，金陀门的区别啊。所以呢，金陀梵门他不离波罗门，波罗门不离金陀门，他是不二的，知道吧？如果金陀离开波罗的话，那就变成凡夫情见了啊。他说这个啊，要是断见的话啊，寂灭体地的话，如果你要是把一些法门斩掉，你就变成狂见。所以呢，达到完全这个净土跟般若啊形成八的话，那个就是比较究竟的，像日月同会一样啊。那这净土法门，它就显出这个般若跟净土八，净土八。所以净土法门呢，它是不可思议的，它是从果位出来，就从自心里面出来，建立我们众生的一念，它是不离大悲的，啊，不离功德，不离愿力，不离释放诸法的，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呢，它不离众生，也不离诸佛。所以呢，诸佛跟众生，这叫菩提心。如果你要是把一切法门斩掉，进入到常住寂灭体，那是能般若。跟你自己个人解脱相应，但要回去就很难，所以呢他没办法回去，只有通过佛菩萨的愿力再出去。但是呢，有人呢从这个地方进来，然后从那个地方出去，这样所以先进来然后再出去。我净土法门呢，只要闻一下就可以了，我这样讲完以后，你直接修净土法门出去就可以了。所以呢，通过般若之门，这闻到了以后修净土法门就比较快。如果闻到般若之门，不知道净土法门，它就变成一个小乘了，或者自己去自我解脱，或者是狂见啊，就比较危险。他说他就啊，对一切法门啊，他有排斥，就这样。所以这一句的话呢，是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昨天讲到啊，这个。打坐啊，打坐就是说身心调息啊，就是说你要种种方便，让自己的身和这个世界产生一种调息，只有世界跟你才能调息，身心自我调息是做不到的。你的四大春夏秋冬跟你的身心，它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要调息，就一定要在这法界里面调息，在生活中调息啊，才能够使心安啊，才能够使呢这个神呢啊这个安宁啊。他说则夭夭冥冥啊，夭夭冥冥这句话是其实是神啊，这是庄子说的，等于说叫什么管成子啊，这个还有无量寿经里讲夭夭冥冥，我其实是一个啊夭夭冥冥，还有这个昏昏默默啊昏暗，但是就是说无量寿经里面念到最后几篇里就都讲了这个。所以有人说啊，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了无极之体、清虚之相，这都是庄子、老子还有这个道家的一些佛经。道家里面的那些经典里面的那些文字，所以这些文字证明无量寿经呢，因为无量寿经还是在三国的时候翻译，因为晋啊魏百魏啊，魏就是三国这个曹操那个年代，是吧？然后翻译的经典，而曹操就是真正的把经典按照佛一套那个词汇的话，是来自于鸠摩罗什，因为有了鸠摩罗什的翻译经典，对于一套专为佛教这个专用的这些词汇，但是以前是没有的，都是用道教的一些无为呀、无极呀、清虚啊这种种这个文字拿过来翻译经典。所以你可看出无量寿经里面好多经典都是来自于啊庄子、老子的很多这些篇章里面 啊营运出来的，实际上幺幺明明这明明是庄子里文一篇文章里面写的一座画，还有关城子写的啊，有人说关城子一段就说至道之精，至绝对的人，至就是绝对的道的精，是吗？夭夭冥冥，什么叫夭夭？就是生远。什么叫冥冥呢？又生，就是说夭夭是代表生而远啊，生而远。我们讲至诚心是吧？至诚心，生心，就是他不讲生心，他就是夭夭，就是说比较深、比较远、比较广的意思啊。冥冥就是幽静啊。寂静就是明明是一轮幽啊，就像我们到了一个山里面，好幽静啊，就是悠悠啊，这种叫明明。是行远桌啊，非常深远广微妙啊，这个种种叫做至啊，至道至极嘛，就是他至道至极，昏昏暗暗，就是至道。自己就知道自己夭夭冥冥，知道自己昏昏摸摸。什么叫昏昏摸摸？就无视无听，是就是看而无看，听而无听。就是我听到出了的声音，我打坐的时候听到声音，听而无听，眼睛见到外面的世界，见而无见，就是说就视而无视啊，听而无听，就这种状态，是吧？是吧？他是说抱住这个神呢，抱住这个神以静行啊，行讲自证，就是说我们常常守着这个念头啊，就是说守这个念头，就是说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全身放生，全身放生啊，对外不闻不听不思不分别不计量，他说就会遇到，就是说你对外面的善恶好坏，所有的包括你的身体啊，所以在前面也讲到，就是放正身心，把自己的身体全部放下，在经典上叫啊，我们行嗨呀 啊就是说我们礼拜的时候一下拜下去，这个行嗨归于四大，就是一个决念啊，决念。所以现在就是说你自己拜下去的时候，要把整个的形骸，就是这个肉体啊，全部统统的放下，五体投地啊，全身心的放下来，你就感觉到空无一物啊，整个的心呢、啊、跟虚空的同为一，就这样的，是吧？他说这个呢，形骸状态，他说对外面啊，佛像也好，大殿也好，就是不分别它善，不分别它恶。好坏一切都不是，所有的形状都不要去想，不思不议嘛，不用口说，不用大脑子去思维啊，叫无视无听，但是能见能闻，但是闻而无闻，听而无听，见而无见，这种状态，就是。那么这样的呢啊，其实在前面我们也就讲过，就是说啊，我们逍遥的思维你就可以看到跟道是相应，原因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明了你这样的去做的话，你就会更加清晰啊。比如说我刚才讲虚空无明，它也无相，是吧？虚空无心会道啊，因为虚空没有心嘛，它会于道的，知道？他说什么叫会道呢？不思不议无明无相，就说它虚空它不会有思，它不会有意，它没有口眼的这个名词，他没有思考，是吧？没有思考，虚空自己呢，他是没有明的；虚空自己呢，他是没有相貌，有明有相，有思有念，都是我们在想，都是我们在思，都是我们说他叫虚空，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虚空。所以我喜欢，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喜欢，都是你自己在打妄想。其实呢，虚空大地都是一样的，它无明无相，无思无意。没有计量，虚空会计量你吗？他没有计量，都是我们计量，这个虚空太小了，就是啊，他没有计量的。所以他说成虚空成大地，一花一草一于是，就是说一个小草他都是这样的，他没有呢不思不议无名无相不计量，是吧？ 不去跟你计量这个取舍，他都没有，就是小草都是这样的。那么说可看出这个世界它是合于道的，那么说我们呢要会于这个道，就是你坐下来虚空无思，那我不思不就跟虚空合一了吗？就是虚空无意，那我不意不就可以了吗？虚空无名，那我就不给他起个名字就好了，是吧？虚空无相，那我就不执着于相好了，是吧？所以呢他不计量，那我就不计量嘛，是不是？你跟他不就合一了吗？那说你看他吵，他也是无私无义，那你心里跟他合一不就可以了，跟道就合一了吗？所以呢你坐下来全身心放下来合于道就可以了吗？是不是？这个就道，在这一部经典上有一位祖师讲过这一篇文章，但是呢我很早以前看过，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摆到哪里去了。就是说你全身心地放下，对外面不思不义不取名不取相，视而无视，见而无见这样的守护着，你就跟道就是相应了所以呢这样的就是说行将自正，就是说你的行为你的心身心自己就会正了，很正了。他说这个毕竟的清，他就说你的心就非常的静非常的静，非常的清清静，无劳于行。就是说你不需要去说我要用这个身体在外面劳作干做功德这个不需要去劳，无劳于行，就不需要去用身体怎么去做才能得到大功德要怎么去行为，要去挖地，没有的，不劳于行，就是不需要。你要干活，那是你的业力。事实上呢，无劳于行，修道的时候啊，实在是没有任何这个体，知道？无摇于精，知道？就是说，你不要摇动无摇于精，知道？不需要动，无思于营就是说，你不需要去动你的精气不需要动你的精气就是说我们干活我们要思要去计划啦，就叫做无摇于精，你就不需要任何计划的，知道？就是说一计划大脑就思维就动你的精，知道？动你的精神那种精神一动身体就会老了样的，无事隐喻，就不需要去说我要去做生意赚钱就是说我做一份事得一份果不需要的，对吧？只有社会上做生意才会这样做，是吧？不需要你去计划怎么去开店，怎么去赚钱，找会计找出啦，这样你去搞一个什么营业，统统都不需要那可禅寿就是说这样的做呢，你与天地一样的寿命叫做目无所见而无所闻，心无所知，与神将守于行，就是说神，你的神守于行，是吧？行自然会禅，就会禅寿，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守护它，就是这个念头这样的。那我说你的行就像虚，你的神就像虚空一样了，是吧？那说你虚空就像时间一样那么长，就像虚空一样那么广，就像大地一样那么尖，是吧？你跟它是一体的嘛，是吧？为什么虚空那么长久呢？因为它无思无念嘛，它无思无意嘛，不计较，所以它常住嘛。因为你的神守住这个，所以你的行会守住你的行，会就像我们这个大师仁术仁术活八百岁。他那么为什么能活八百岁呢？是吧？八百岁，因为他守着这个像虚空一样无思无念的这个体，中观嘛，是吧？中观思想，他守着这个空，无思无念无意不思考，是吧？所以他寿命就很长，是吧？所以呢这鱼类这个呢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挺有意思的实际上是道教的基础话，我觉得基础话讲得好精 所以你真正的要了解这个，所以我们那个大师啊，道信大师啊，对这个都非常的精通，他能够，因为这个都是安心要道啊，反正这个，他说夭夭冥冥，气息清冷啊，气息清静啊，清静很冷静啊，清冷，就是说啊，他的呼吸啊，气息啊，就是说夭夭冥冥这种状态，生而远啊，为何妙？他说他这个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就是你坐禅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如果你要是这样的非常调适的非常好，遥遥冥冥状态，你的气息啊，就坐，如果你坐一坐时间，就会感受到，因为你从来不打坐，我怎么讲也讲不清楚，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打坐，就是我有时候打坐的时候，我只要一调息，然后进入深深境界。然后就内外通了以后啊，你的呼吸从毛孔里面自然收缩啊，但是说非常的轻啊，非常轻呢，它的呼吸就比较畅，呼吸比较畅。如果你跟外面啊比较粗啊，它这个摩擦比较厉害，你的呼吸呢啊就比较乱，就是呼吸比较粗，那种，所以曲曲。敛心啊，减心呐、啊，就是说内减啊，就内减。这个心呐、啊，内减啊，神道，神就是精神，道非常清晰，清是清净啊，非常明清净啊，这个比较很虚胜啊，虚胜。也就是说，道在你心中，道在你心中非常清晰，现在非常清晰啊，非常顺利。心地非常明净，修行修的是心非常明净啊，观察非常分明，很清晰。就是我们常常的修行呢，有哪一段时间来啊，这样的慢慢观察，慢慢观察啊，这个常常的这样的啊，坐在那个地方放下身心，是吧？啊，能够观察到虚空那大地一草一木。啊，无形合道的体，无形合道，那我跟他相应的时候，心就非常清净，是吧？那说你就跟道就相应，非常明白啊，非常明白，心地非常清晰。所以在观察的时候啊，一点杂念都没有，一点杂念都没有，就是说贪嗔痴慢疑在你心中都排得干干净净的，非常啊清净明白，就是这种状态，内外空寂。就说啊、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对外面非常明了嘛，是吧？非常清晰嘛。然后你跟他相应的时候，外面啊、外面呢啊、都是空空荡荡，是吧？空空荡荡，心里面呢清清楚楚、静静啊，这个非常安宁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不思不议了嘛。你讲就是说你的觉性呢、啊，你的复性啊，见闻觉知啊，这就在性上面安宁，就是。我们讲见闻觉知的这个觉性啊，它不向外痴张啊，非常的静，非常的明啊，所以内外空静，则就是即是心静寂灭，就是说你发现自己呀、啊、寂灭了，即是寂静的意思，寂灭，于是寂灭则圣心显也，就是因为你不思不议。最起码人不思不议，大脑不复杂了，嘴巴不复杂了，是吧？虚空都不讲话，我讲什么话呢？虚空都没有免责，我给他起个什么免责呢？就是不思嘛，不议嘛，虚空都没有思维，我也就没有思维，那大脑不就停止了？但是呢，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但是就不思又不议，哎，你这个时候会什么样状态呢？是吧？那你这个做就圣心显也，人家。我们可以想到，这个道经法师在这种状态里面，它是一种明净状态啊，清净状态、寂灭状态。那说圣心就从那个地方显出来了，圣心呢、啊？圣心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啊、这个解脱之心呢、啊，或者是啊、这个地位上的心都叫圣心，就显了。心 就观察到自己啊，性而无形，但是呢可以有觉知，就是知有见闻觉知，但是呢他的本体有清净的啊，有本体有清净的，就是说能发现能是清净的。就比例来讲，我能够知道我坐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这个冷呢它又是寂灭的，但是我又能知，但是呢它又是寂灭的，不知道它在哪里。它这个体呢，它无思无意，烦恼障碍不了它，污离污染不了它，是吧？虽然我在身上贪嗔痴慢疑，它是能清净的，它跟到地狱也是清净，到天堂也是清净的，它不受污染，就是那个东西，是吧？但是你又知道，但是呢它又抓不到，不能用手抓，不能用口说，口说落在言辞，思维落在见知见，是吧？于是抓就落在尘上，所以那个东西呢，不能用尘，不能用知，不能用见，不能用文字，啊，不能用那些东西去抓。所以那个东西啊，叫性则无形，自即恒在，就是说，虽然那个东西没有，但是呢，它会鼓励你。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个心呢，无形无断的东西，它会鼓励你啊，非常清净，又自接 啊非常坚固，道心非常这个坚固。那个东西呢，会令你呢不会说昏沉啊、懈怠啊、懒惰啊，这能够让你更加清醒精进，并且非常勇猛，自节都非常坚固啊。就是说，你要先普贤行愿，一发就发出来了。为什么呢？那个东西虽然无形无状无见无文字，可是呢它可以鼓励我们啊，自然鼓励啊，就是自接啊，非常坚固，叫自接恒在。然又临又尽了，就是自接恒在，然又临不竭，就是说你又，就是说又，就是非常这个又尽嘛啊，又尽。他说这个又很生命那个啊觉性，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说啊，就是我们的觉性啊，那觉性叫灵啊，觉性不解，就是见闻觉知啊，这个见闻觉知恒在啊，就像灵魂一样啊，不解常成明朗啊，常成明朗啊，朗然就是朗啊，朗就是说啊，朗然就是说明明朗朗的在你面前。啊，就是说明知佛性，这个呢就是佛性啊。所以呢见佛性者，就是你见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在修的时候啊啊，四大明明朗朗在你的眼前，你的见闻就是很清晰，可是你就是那种寂灭状态，对吧？那种寂灭状态，但是呢世间所有事情都能知道，但是呢不能远着你这个啊本体，你要悟到它，你要见到它，所以那个叫做法性，是吧？所以见佛性者，远离生死，那个地方本来就没有生死的，啊，就远离是明出世人，故啊，维摩诘说，维摩诘这里讲，豁然还得本心，就在这边，就是说你已经啊获得了本心，心之言也啊，悟佛性者，是名菩萨人。就这个人又不是人了，是菩萨人，一名悟道人，一名施礼人，一名打士，一名得信人。是故经云：一住远神，一劫不休。远神就是说你自己一旦找了他啊，一劫他就不会这个啊，不秀啊，不秀，就是他的这个本性呢，就是说他这个永远不会离开你了，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我们毛泽东永垂不朽，这个，所以呢，他人虽然走了，但是他的精神永远在，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在社会上生灭之中，可是呢，你悟到的这个佛性在你心中不会秀啊，就不秀。初学者前方便也，前方便也，故知彼道犹方便，此身心之所会，此身心之所会，就是说此方便啊，此方便啊，这个圣心就会随着 你自己这种方便和会到本性，就是说我们做这辆打坐啊，我们观察它本性之体啊，我们随着色身相互触法了解它的本来是净的，是吧？无名无相，这都是方便。但是呢，你这样的思维，这样的方便啊，方便了，那么圣心悄然而至，就是说真正的那个圣心还是没有见到。但是呢，没有见到呢，你这样的去思维的方便，可以圣心悄然而至，就已经到你面前来了啊，他就会到。就是说我们这，比如说我们这个都还是方便，知道吗？这个都还是方便。我们说虚空啊，大地啊，它本来无名啊，无相啊，就是这个都是思维方便，这个，所以这个呢，我们还有虚空名字，我们借着虚空，就像般若无般若，思名为般若是一样的道理，这个都是一个方法，都是一个方便，而用这种方便啊，都能跟圣心就能够相会。就像我们说无常呢，哪有什么佛，哪有无常法呢？但是观无常，那解脱慧知，是吧？就是说，你打我骂我，一观无常，发现解脱，它就来了。是不是？他说这个解脱怎么来了？圣心怎么来的呢？因为观无常，就说为什么观无常解脱就会来呢？身心慧智嘛，就是说圣人呢，圣人的心呢，悄然而至。你让我们念佛啊，极乐世界悄然而至，是一个道理啊。为念佛或者极乐世界怎么就出来呢？悄然而至。但是为什么有了上品、中品相，物质深浅？要悟的深，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同时遍满十方。如果你悟得很浅呢，你可能极乐世界边的一层，是吧？我们十二大劫化不开，所以呢，悟的深浅有关系，知道吧？如果你悟到这个慈理呢，悟到这个佛性呢，是名菩萨，他不直接说你是佛，他说啊，你是菩萨，你是悟道人，你是圣理人，是达士，然后你是得信人，你是得到本性了，是吧？所以呢，得信故名净缘，就是说啊。是因为我们下午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要开五眼六通啊，就是说五眼就是说我们肉眼、天眼、法眼、这个慧眼跟佛眼。那么说我见到你叫做什么眼啊？我们叫人眼，人的眼间是见合会，就是我明明有没有看这个就褐色的、波色的，叫做人眼啊。人眼是对立的嘛，是吧？对立。他说他是自然对立，但是呢是原生，所以呢人眼就见到这个丑的美的，我为什么见到你呢？是吧？缘起嘛，缘起。但是呢为什么有这个缘起相呢？因为我们是人眼，人的眼睛他见到的都是缘起的，是吧？缘起。他说这个缘起，那我说他就有善缘起、恶缘起，是吧？善缘起善相，恶缘起恶相。他说善恶无力，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人丑啊，看到这个美，你不能说没有，你不能说没有，就是说那个美那个人丑它是存在的，你不能说没有，就是吧？就是说你要是跌到天眼、慧眼它就不一样，知道吧？如果是人眼，你就一定能够见到美的丑的，是吧？就是说美的丑的啊，大寺庙小寺庙都是人眼的范围，都是跟因果有关系的。那么说天眼见清净，清净就是本体嘛，是吧？清净本体就是你有天眼以后，你讲话声音是清净的，都能看得到，是吧？就是虚空啊，大地它本体是清净的，你都能看得到，这个叫做天眼。哪个人不具足，是吧？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虚空，只要你不去分别心，它体都是清净的，是吧？因为体就是识别就可以看到清净的本体，就是说你把你的这个烦恼去掉，你直接当下的一念看清净体，就叫天眼啊。天眼见清净啊，这个那说我们的慧眼辨别，慧眼可以分别出你讲话是错的，是对的，记得你跟道心相应还是不相应。人家一开口讲话，我用慧眼观之，发现你呀还在六道轮回之中。为什么？你讲话行为我可以看得到，是吧？那么说我们不能开佛一样的慧眼，但是你一般的慧眼还是开得到的。你比如人家啊，你执着这个对立，或者说求人天福报啊，我这种相上，我用慧眼辨别的相，可以看到你是堕落相，是吧？ 但是疑心或者用言辞向我表述，我用慧眼观自发现这个念头是有问题的，是吧？但是呢，你的真性我不知道，你到底就是说 你跟我讲我怎么不念佛呢？其实在背后念佛我也不知道。你说不念佛，我慧眼观自，我慧眼一观的话，哎，发现你这个行为要堕地狱啊，是吧？你不念佛，你贪嗔痴都具足么堕地狱？可是你在背后念阿弥陀佛要到西方极乐山，那我就看不到了。但佛能看得到，但是我们看不到。但是呢，稍微境界高一点呢，通过他的眼神能看得到，通过他的动作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咋不念佛呢？其实我看到他天天在念佛，因为有一点境界比较高，他看他内在，看他身体的行为、相貌、眼睛里面可以看到他的念佛像，知道吧？那就说，像佛陀能通达，他有神通了，可以知道他的心了。你说嘴巴上不念佛，心里不停在念佛，那佛陀肯定知道了，你骗他骗不了的，是吧？所以呢，慧眼可以辨别你对跟错。我们最起码呢，因为我们只有通过言辞来去观察，是吧？我们没办法看到你的行为，就是你开口讲话，我就知道，我一定能知道你是到哪个地方去。就是我们很多人骂人也不是真的，是吧？就是啊，那个人做了一件坏事，我们断定他有多地狱。其实那个一转身就去做好事去了，谁愿意做坏事呢？是吧？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慧眼看那么一点点呢，就是说你就决定变人家的自见了。这个就是慧眼，不是很真，是吧？所以，但是我们有这个慧眼啊，小小的了解一些法上的慧眼，对于这个对于很多世间的是非，我们是观察不到的，是吧？对法上，就某一个法师讲课，那我慧眼观，哎，发现，因为我慧眼来观的话，可能还是没有开悟，是吧？啊，那慧眼能辨别出来了，你讲的是佛的自见还是凡夫的自见？你跟解脱相应还是跟生死相应？然后你看不出来，人家是傻猪，用慧眼观着他堕地狱啊，是不是？啊，看来念佛用慧眼观着他也到天堂，到极乐世界去了，是吧？那么第二个就是法眼。第三个啊，第四个就是法眼，法眼见功德啊，是吧？就像那虚空大地，你可以看到啊，六度波罗蜜前具足啊，就是功德就具足。至于常常用法眼观之啊，去处都是功德六度，对吧？人家打你骂你，看到是金光闪闪的，全是功德，全是幻境啊，全是这个琉璃啊，全是七轮难选，七轮罗网，七轮横竖，你看到无量的功德。所以呢，我们要学会用法眼看世界，是吧？法眼看世界全是六度，知道吗？全是功德，全部是七宝池八功德水啊，处处都是啊，都是啊，无根无力七不离分八圣道分，都是法的显现，都是真空妙用，都是佛心中现出来的那个菩萨身心。所以有了法眼，可以看到虚空藏菩萨、无尽藏菩萨、地藏菩萨、色身相都是菩萨，他可以用法眼观之啊，这个世界就不一样啊。所以呢，用佛眼看到的呢，全是佛的境界，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十方诸神都不存在，就是一个阿弥陀无量光、无量身、无量大悲，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了，就这样，就念佛佛念，那就是佛眼，是吧？所以呢，我们要学会用佛眼，用法眼。所以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呢，要学会用法眼啊，用法眼，法眼无是非，知道吗？法眼看到的全是功德，是吧？看到他的真实一面，啊，慧眼就辨别他虚假的那一面，啊，所以呢，慧眼还会造是非，只有法眼无是非。所以我们要到外面去呢，啊，要用法眼，眼睛呢要无眼，要用法眼来观，知道吧？所以这样的呢，我们才会跟佛性去相应，就是说见佛性，生死就了。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要用法眼啊来看啊，你就能够看出我讲法的这个对你有多大的利益。如果你要用人眼看，或者是用那个肉眼看呢，你就看不到啊，你看不到我，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为什么不知道我讲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法眼。为什么辨别不出来呢？因为你没有慧眼，是吧？为什么看不到当下的这个清净体呢？因为你没有天眼。你有天眼，怎么看不到虚空本来是清净的？小时候本来就能看不到吗？啥子都能，稍微有一点智慧就能看得到啊，是吧？ 这样我一点你就看到了，说哎，虚空本来清净，是吧？就是就说那大地看大便，大便说我不喜欢大便，大便并没有不喜欢我啊，因为大便这么清净了，是吧？就是到厕所到宫殿那些都很清净了，到处是清净。就是说你清净天涯啊，你一个天涯都没有，是吧？一个天涯都没有的人，没有法涯，有没有慧涯，有没有天涯，有没有佛涯，那你就是人涯。像人的眼睛听不懂法的，我告诉你，他听不懂，他做一步算一步，就是我今天持了戒，哎，我持戒了；我今天犯了戒，哦，我犯戒了，知道？他不知道持戒是复现众生，是吧？他不知道，不知道虚空里本来具足持戒，知道？你说你持戒，哪是我持戒？是复现本来具足的，就是虚空，它本来就有戒体，是吧？那说这个戒体他看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法眼，是吧？他辨别不出来，因为他没有慧眼。他看不到你所做一切法本来清净，因为他没有天眼，他就是什么样人眼，人眼就是是非眼，就是。然后说这个是非眼看到的就是得跟失啊，多跟少，做或不做，就是说我做了就算，不做了我就不算，他就看到这个东西，就是人眼啊。所以人的眼睛他就是非很重，是不是？他说表面上是非不重，心里面是非很重。有人呢，心里面是非不重，表面上是非很重，啊，整体来说呢，这样没有看慧眼、法眼，这个慧眼、天眼的人呢，都不得清净。就是我们开一点天眼都不可思议，啊，有人讲，哎呀，我开不了天眼，那就麻烦了，自己自断绝路，就是自己帮人，就是说自己本来的人都是通的，然后自己挖一个沟。我不能开天涯，然后挖一个沟；我不能开慧涯，又挖一条沟，就是自断自己的路。本来你是通的，通过善知识的诱导，你就通了。然后呢，你运就可以了。可是我们不用，把自己挖到，我开不了天涯，我开不了慧涯，开不了法涯，开不了佛涯，那他就会自断自己的，就把自己的慧命给断了，就麻烦了。所以呢，千万不要只说。啊，自己呀，听了某一人讲话啊，我们都是凡夫，然后我们就这个样子，自己自觉啊，自己把这个无养呢啊讲得好神圣啊，无养讲得好神圣。其实佛陀具足无养，就是复现本来具足，哪个众生没有复现呢？是吧？哪个众生没有复现呢？一有复现，你就能开无养啊，每个众生都可以开显出来。南无阿弥陀佛。